自起义南归之后，辛弃疾一直渴望着驰骋疆场，恢复中原，但机会却总是与他擦肩而过。公元1206年，宋金之间烽烟再起，当实战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临之时，辛弃疾却溘然长逝，留下了千古遗憾。辛弃疾这位生于乱世、胸怀抗金复国大志的铁血男儿，没能在疆场上实现自己的抱负，最终却在词的世界里留下了自己不朽的身影，并被后人誉为词坛飞将军，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辛弃疾和苏轼的词风有什么不同？后人又是怎样评价这位名垂千古的词坛传奇人物的呢？百家讲坛邀请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最后一讲《词坛飞将》。
南宋开熙二年1206年五月初七这一天，临安皇宫里议事大殿上，气氛呢非常肃穆。负责宣读圣旨的这个侍从啊，正一字一顿地念着一份将要影响到无数人命运的诏书：“天道好还，中国有必生之理，人心孝顺，匹夫无不报之仇。”这份诏书就是宋宁宗下的北伐诏书。在沉寂了40多年以后，南宋终于再次对金国宣战，准备复仇雪耻，恢复中原。历史上将这次北伐呢称为开禧北伐。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辛弃疾正在江西盐山家中。这位梦想着一生都梦想着成为将军呢，到战场上去杀敌立功的他呢，这个时候却不得不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关注着这场战争。而随着战争的进行，他的身份又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辛弃疾的身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他首先是由这场战争的旁观者变成了一场悲剧的预言家。在镇江的时候，辛弃疾曾经就北伐的军事问题提出过4点非常具体的建议。第一，招兵要责。辛弃疾认为，南宋部队的官兵在经过府离之役不战而溃之后啊，他已经对精兵产生了畏惧心理，所以北伐的时候，这些部队只能让他们屯驻在长江上的虚张声势，真正要渡淮作战的话，必须另外在边境地区招募壮丁，组建专门的北伐部队。因为这些人呢，从小就是习武骑马呀，和这个经常和这个金人周旋，所以打起仗来，他们就不会产生敌人不可战胜的那种心理阴影。为此呢，他当时就叫人专门制造了1万件那个红色战衣，准备先招募10000名士兵。第二，屯兵要分。专门的北伐部队成立以后，必须把这个部队和原来的军队啊分开来驻扎，以免沾染上原有军队的那种看到敌人就两脚发软，有了功劳呢就争得头破血流的这种种种毛病。第三，是军事要张。辛弃疾建议把北伐部队分成两个部分，每部分20000人，分别驻扎在淮东淮西合适的地理位置，并且选派新的这个将领啊来严格训练他们，使他们在相互配合中形成雄壮的这个军事，对敌人呢产生一种巨大的威慑力。第四，谍后要明，就是情报的搜集和传递呢要准确迅速。辛弃疾认为，情报人员那就相当于部队的这个耳朵和眼睛，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所以他进行了特别的强调。
面对一触即发的宋金战事， 辛弃疾分别从招兵、驻军、士气、情报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时南宋朝廷主持北伐大计的是韩侂胄，他对辛弃疾的这些建议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在军事上遭到了几次严重失败之后，韩侂胄终于再次想起了赋闲在家的辛弃疾，并决心委以重任。面对这个整整等待了40多年的机会，辛弃疾能实现纵马疆场、恢复中原的梦想吗？
可是韩侂胄呢，他对于这个战争啊盲目乐观，对于军事呢又一知半解，所以辛弃疾的这四条建议啊，他是一条都没有采纳。结果战争一开始，南宋部队就已经呈现出溃败的态势。用南宋一位大臣陈弼的话来说，是一出土地不可收拾，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气质之气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葬一日而枯，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意思就是说，一出兵打仗就输得一塌糊涂，百年来训练供养着的部队一天就溃散了，百年来打造修理的器械一天也就全部散失了，百年来公家私人的所有的储藏的物资在一天之内全部打了水漂，百年来中原百姓盼望南宋军队的那个人心呢，也在一天之内全部失去。而溃败的原因呢，是无义而废弃疾预言于二连之先者。就是说辛弃疾在2年前提出的那四条建议啊，每一条都由宋军以失败为代价验证了他的正确性。开禧2年的10月，金兵分9路南侵，所到之处呢，南宋部队几乎都是望风而逃。这年的11月，金兵前锋抵达了长江北岸，江南大震。在这个时候，四川宣府副使吴锡又趁机公开叛变，投降了金国。一时间南宋是内忧外患，而主张北伐的韩侂胄此时是面临着空前巨大的这个压力。于是呢，他又想起了辛弃疾，他就给辛弃疾安排了一个新的身份。什么身份呢？他要辛弃疾来当救火队员啊，帮忙挽救已经遭得不可收拾的局面，或者至少分担一部分北伐失败的这个责任。据《宋史》等书的记载呢，朝廷在这一段时间内曾经先后给辛弃疾安排了2次与军事有关的职务。第一次是在开禧2年底，朝廷先是要辛弃疾呢担任江宁知府，并且到临安来陈述关于对于时局的看法。这次召见以后呢，朝廷没有让他回到江宁去，而是把他留在京城当兵部侍郎。这个在宋代呀，兵部是负责部队的后勤和情报工作的。兵部侍郎呢，从三品，是这个部门的二号人物，大约相当于国防部的副部长吧。可是辛弃疾却看透了，可以说看穿了，韩侂胄并不是用他来真正用他来抗金，而只是分担罪责的意图。正如他后来所说，托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肯依托胄以求富贵者乎？就是说，韩侂胄哪里是能够用辛弃疾来建立功名的人呢？辛弃疾又哪里是啊肯依附韩侂胄来追求富贵的人呢？因此他一再上书了，坚决辞去了这个职务啊，回到了江西盐山。第二次是在开禧3年的9月初，当时南宋正在跟金国议和，可是金国一方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还扬言一定要韩侂胄的脑袋。韩侂胄当然不答应啊，气冲冲的呢又准备跟金国开仗， 于是他又派人到盐山去请辛弃疾呢重新出山。他这次给辛弃疾安排的职务是枢密院都臣职，这是这个最高军事领导机关里的一个重要职务，当时一直是由韩侂胄的亲信担任的。所以看起来呢，这一次韩侂胄是要真正的重用辛弃疾了。南归四十多年之后，辛弃疾终于第一次有了指挥南宋正规军跟金兵作战的机会啊，辛弃疾也第一次距离他成为这个运筹帷幄决胜沙场的将军，甚至是一方统帅的理想这么距离这么近。可是当朝廷任命啊到达盐山的时候，辛弃疾已经病倒在床了。就算韩侂胄再有诚意，他也没有力量了去完成这个使命了。辛弃疾这个时候的病呢，确实是到了非常沉重的地步，他经常陷入昏迷状态。开禧三年1207年九月初十这一天，已经昏睡了很久的辛弃疾忽然睁开了眼睛，大喊了几声：“杀贼！杀贼！杀贼啊！”接着呢，一切都归于沉寂。这位医生都梦想着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这个英雄人物，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终年68岁。他终究是没有当上将军，到马背上去叱咤风云，为恢复中原呢尽忠竭力。历史总是这样的令人遗憾。
辛弃疾在悲愤中
溘然长逝了，
虽然他也曾身居高位，举戎马疆场杀敌报国的梦想仅有一步之遥，但残酷的现实却最终留下了这千古遗憾。然而没能在疆场上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辛弃疾，最终却在词的世界里留下了不朽的身影。那么作为一代词坛领袖，人们会如何评价辛弃疾的词作呢？在后人眼里，秉承苏辛的宋代两位杰出词人，辛弃疾和苏东坡之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钱穆公教授在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
窦燕山有一方萧五子名绿杨。
然而在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穆公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是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
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穆公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幸好辛弃疾所留下来的并不仅仅是历史，他还留下了其他的一些东西。据江西这个盐山县志记载，辛弃疾死的时候家无余财，仅遗诗词奏议杂著书籍，也就是说家里根本没有剩余的财产，只留下了诗词、给皇帝议事的奏章，还有其他一些文章的和书籍。这些东西可能会让那些指责辛弃疾是贪官的人感到失望，可正是这些东西却把这位英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呀，真实而生动地保存了下来，800年来不断地让人惊奇、惊叹、激动和惋惜。尤其是他的词还为他在文学世界里赢得了一个他在现实世界里一直渴望却没能得到的头衔。这是一个什么头衔呢？我们来看看清代一个文学评论家说的话：词志稼轩，纵横博大，痛快淋漓， 风雨纷飞，鱼龙百变，真慈坛飞将军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慈发展到辛弃疾手里，这个气势纵横，境界博大，情感的抒发呢非常痛快，笔墨文采就像风雨纷飞，鱼龙百变一样，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真是词坛的飞将军啊。飞将军是汉代名将李广的绰号，他一生中跟匈奴大大小小打了70多仗，声威远震，匈奴称之为汉之飞将军。辛弃疾在现实世界中间没有能够坐上将军这样的人物，但是他在词中的表现呢，却让他获得了词坛飞将军的称号。把词坛飞将军这个头衔授给辛弃疾，我相信没有任何人会反对，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撤销的。词的世界本来就是由那种内容上以男女情爱为多，风格上呢讲究含蓄委婉的婉约词当家做主，基本上是一个女儿国。这种情况一直到苏轼那里呢才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苏轼以他这个开阔旷达的胸襟，超群绝伦的才气，把词当作诗来写，在词里面呢充分展示了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品格、情感，还有他的理想。苏轼的一些词，比如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的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呀，摆脱绸缪婉转之度，就彻底改变了词那种涂脂抹粉啊、婉媚这个柔媚婉转的女性气质。不过呢，苏轼的这一类的词啊数量并不是很多，在他身后呢很长一段时间里，词坛上基本的状态呢还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婉约的浅斟低唱呢压倒了豪放的慷慨悲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辛弃疾出现了。辛弃疾和苏轼不同，从两个人的个性气质来看，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则弓刀游侠，这是清代一个评论家谭宪说的。他的意思呢大意就是说，苏轼是那种穿戴的很整齐很儒雅的读书人中的伟人，而辛弃疾呢是那种携带着弓箭大刀云游四方的侠客。这个评价点出了两个人一个最大的差别。苏轼是文人士大夫，他的词在挣脱呢男女相思这个传统题材的束缚之后，他尽情展示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情绪抱负。辛弃疾虽然书也读得很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个动乱分裂的这个时代，由于他将种的家世，更由于他这个少年横槊气平凌的那种尚武的个性，所以他对这个传统的兵家文化呢是非常感兴趣的，他喜欢钻研那些兵法韬略。辛弃疾不像一般的文人只能够纸上谈兵，他是实实在在的能够运筹帷幄冲锋陷阵的，所以辛弃疾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个充满了野性和力量的武士的形象，或者更为准确的说，他是一个慷慨豪迈的将军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像这样的一个人，当他闯进词坛这片女儿国以后，他自然不会循规蹈矩的去做什么妮子态，他自然会要高声歌唱，尽情地唱他英雄的情怀，唱他抗金恢复的理想。而当辛弃疾遭到这个弹劾撤职，被迫退居田园的后，他的词中仍然是保持了这种英雄将种的本色和豪情， 哪怕是观赏他住处周围的这些风景，他所看到的呢，那个景物啊，也和旁人看到的不一样。华贵高雅的牡丹花，在他的眼里成了什么呢？对花合似，似蜈蚣出窖，翠为红正。就是像吴国宫殿里刚刚接受军事训练的女兵，连绵起伏的群山在他的眼里是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就是本来静止的山居然动了起来，就像一万匹战马呀在那里奔腾，要从西边呢跑到东边去，而那些山上的松树呢就成了马上的士兵。老和头衔，天骄多士，简教长生十万松。就说我老了，本来应该是享享清福的，可是老天爷偏偏让我找些事来干，去检阅眼前这些身材雄壮的松树士兵。你看这个日常的风景啊，居然在他眼中呢都成了与军事有关的这个形象，经常让他在这个想象中来过一过当将军的瘾。辛弃疾的这些词根据南宋一个叫刘克庄的新派词人所说呀，是大声汤踏，小声坑轰，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意思就是说，辛弃疾的这些词无论是文词还是声韵，都是非常的铿锵有力，气魄极大，可以横扫一切时间和空间，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词。另外呢，还有很多评论家为驾轩词的艺术魅力啊纷纷倾倒。就像飞将军李广用兵从来不拘守惩罚一样，李广用兵是从来不拘守惩罚，而是阵法多变，骑兵突出。辛弃疾的词呢，在艺术表现上面也是不主顾长，变化多端。他在苏轼这个以诗为词的基础上面进一步发展以文为词，就是说用写文章的这个方法和语言来写词，就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这个表现力。有人赞叹他才情赴宴，思虑果锐，北宋和南宋呢都没有词人能与他相比。有人佩服他能够随心所欲的恰到好处的运用古代各种书籍中的语言和典故，别开天地，横绝古今。有人称赞这个辛弃疾是词中之龙，说他词中表现出了气魄呀特别雄壮，而这个意境呢又非常的沉郁。还有人把辛弃疾称为词中之狂，认为他的词呢充满了奋发进取的意志和力量。总而言之呢，从上面的评论和所举的例子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词的世界里面呢，无论是从辛弃疾开宗立派确立了豪放词的地位，还是从辛弃疾词本身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技巧来看，词坛飞将军这个称号辛弃疾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宋代词人中的杰出代表，辛弃疾一生写下了600多首词，他在词的世界里尽情地抒发自己的英雄理想和人生情感，其卓尔不群、大气磅礴的词风，最终确立了他在豪放词派中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并被后人誉为词坛飞将军。然而，赵小兰教授却告诉我们，词坛飞将军这个称号，对于辛弃疾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个悲剧的证明。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这个历史现实中，飞将军李广虽然是号称才气无双，但是命运呢好像总跟他过不去，到死也没能封侯。辛弃疾的情况呢也非常相似，他虽然被称作卓落奇才，文武双全，但终究是壮志难酬。但是如果按照宋末 一个叫刘承翁的啊，他也是个新派词人呢、啊。这个刘承翁的说法，正是这种受缠被斥的遭遇，与辛弃疾那种怒猛强悍的英雄本性之间的矛盾，就是辛弃疾的词呢，就好像无数的军乐器胡笳和千万面战鼓啊一起奏响，写尽了平生不平事，造成了一种淋漓慷慨的词风。他写出了一批最好的词作，比如说下面的这首《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曾远目献仇公恨，欲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快，尽西风既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数犹如此，请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这首词呢，是1174年辛弃疾在健康的时候呢写的。开头两句他就展现出一个非常凄清阔大的境界。在清冷的秋天，天空辽远，江山无限，天色、山色、水色、秋色都连在一起，向无尽的远方呢怎么延伸而去。在这无边无际的秋色里和无边无际的秋意里，辛弃疾登上了健康的赏心亭，极目向远处的山岭呢望去。这一望呢，就有事物来献仇公恨了。什么事物啊？玉簪罗髻。玉簪罗髻本来是形容那个山的形状，就像美人头上的玉簪和罗髻发型那么美丽。按说这么美丽的山岭是应该给人增加一种愉悦的情绪才对，为什么会献仇公恨呢？这是因为辛弃疾的心中本就堆积着一段仇恨，而他所望的山岭呢，又正是失去了的中原山脉。所以山越美好，人越伤感，越是增仇添恨。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吴钩就是宝剑，宝剑是用来杀敌的，但是他现在呢只能看不能用。拍栏杆呢是一种宣泄激愤情绪的动作，可是他把这个宝剑看了又看，把栏杆，把四处的栏杆都拍遍了，还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登楼的这个心情和意图。休说鲈鱼堪快，尽西风既应归位，这是用了这个《世说新语》中的一个典故。西晋时有一个叫张继英的人，他在洛阳做官，看到秋风吹起来了，他就想起家乡吴中的菇菜纯梗鲈鱼快。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自己呢这个快意舒适，我干嘛为了这个名利跑几千里远来做官呢？于是就辞官回乡去了。后来就用这个典故来比喻舍弃名利归隐乡土的行为。辛弃疾在这里是说，不要说鲈鱼已经可以做美味佳肴了，你看秋天都要过去了，那个为了这种美味可以辞官归隐的张继英回来了没有呢？言下之意就是说，连张继英都没有回来，我就更不会动辞官归隐的心思了。辛弃疾在这里呢，实际上是否定了当时有一些不顾国事啊， 想要归隐田园的士大夫的那种人生选择。可惜流连，忧愁风雨，树犹如此。这又是一个典故。东晋的大司马桓温在第三次北伐中原的时候，看到他做琅琊太守时种下的柳树已经有十人合抱那么粗了，就不由感叹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意思就是说，树木都这样了，人又怎么经得起岁月的消磨呢？于是当场呢流下了眼泪。从这个典故，我们终于可以确切的知道，原来辛弃疾他是盼望着像桓温那样能够领军北伐。他之所以登临啊，这个登临远望啊，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时光在匆匆流逝，青春即将不在。从他22岁率众南下到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是35岁，南归已经13年了，他一直沉沦下僚，所以眼看这个领军北伐的理想啊，还没有这个实现的可能。当男人们在现实中的这个英雄理想无法实现，他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有时候呢，就总是很自然的就希望身边有一个红颜知己来安慰一下他受伤的心。那么他有吗？没有，或者说不在身边。所以辛弃疾在词的最后说：请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派谁去把那个温柔美丽的温柔体贴的美女叫来为我擦干脸上的英雄之泪呢？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而辛弃疾还不是一般的男儿，他是英雄却至于泪下，也可见伤心之甚呐。这首词的境界呢十分扩大，但是情感呢又十分的郁结。所以词学家唐圭章先生啊曾经评价这首词，说是豪气浓情，衣食并集，如闻垓下之歌。就是如同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被围的时候，他对虞姬所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那样既有这个就是这个英雄豪气啊和儿女浓情啊融合在一起了，它既令人拔剑起舞，又令人柔肠寸断。这正是典型的新式作品，这是最典型的新式作品。在我看来呢，这首词其实也浓缩了辛弃疾一生的悲剧命运。那么当辛弃疾的词成了他悲剧命运的一个证明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想当将军而不得的辛弃疾，对于为他赢得了生前身后名的词，对于他终于获得祠坛飞将军的这个结果，他究竟是该哭还是该笑呢？词其实只是他的余事，就像他宣称过一样的：“酒剩诗毫余事”，是吧？词其实只是他的副业，所以祠坛飞将军这个称号也许会给地下的他带去一丝安慰，但是肯定是不能让这个英雄的灵魂完全安息的。
辛弃疾带着满腔的遗憾走完了自己悲壮的一生。在他去世62年之后，由宋太祖赵匡胤一手建立起来的大宋王朝，在经历了30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最终走到了尽头。公元1279年，蒙古灭掉了南宋。虽然辛弃疾梦想的那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心壮志始终未能实现，但他为恢复中原所做的种种努力和壮志未酬的英雄事迹，多少年来一直被人们广为流传。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三字经是儒家文化的启蒙读物，那么在浅显易懂的三字一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特聘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讲述三字经背后的故事，阐释三字经内所含的哲学道理，并通过三字经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需要继承的精华，何为应该摒弃的糟粕。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或许正是因为上面这个原因，辛弃疾的故事，在他死后60多年。又出现了一个非常有神秘色彩的尾声。南宋咸淳年间，有一个叫谢秉德的人，这个谢秉德呢，到江西盐山县去，住在辛弃疾墓地旁的一座寺庙里。这个傍晚的时候呢，就忽然听到辛弃疾墓地那边呢，传来了非常急促而大声的呼喊，好像是有人在抗议他的不公平的待遇。而且呢，从傍晚一直到半夜时分，那个声音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越靠近他的卧室呢，就越来越悲切。整个寺庙里的人都惊动了，以为是辛弃疾在显灵。谢秉德睡不着，点起蜡烛，写了一篇激昂慷慨的文章，为辛弃疾打抱不平，准备天亮以后呢，去拜祭辛弃疾。神奇的是，他的这篇文章一写完，那个呼喊的声音就消失了。这个故事在《宋史》和谢秉德的《记辛稼轩先生墓记》里面呢都有记载。或许有人会觉得这太过离奇，难以置信。但是，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天来的讲座，只要我们去读一读辛弃疾那些悲壮激昂的英雄之词，难道我们不会觉得这个故事即使是编出来的，也是一个多么真实的谎言吗？历史中的辛弃疾已经逝去了，他永远不可能再复生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英雄事业，而文学中的辛弃疾将永远活着，永远以词坛飞将的形象去征服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我们关于辛弃疾的讲座就要结束了。辛弃疾有两句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面对辛弃疾这座永远不老的青山，我的感觉呢，总是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喜欢，并且呢，因此呢，做了一点研究的工作。我只希望自己尽量的做到了应如实，就是如实的反映了辛弃疾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啊，不管怎么样，非常高兴呢，有机会在这里讲辛弃疾。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谢谢大家。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生于公元1140年，卒于公元1207年，享年68岁，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词人，宋词豪放派的杰出代表，与苏轼并称苏辛。辛弃疾一生写下了600多首词，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后人每一次的回首中，仍然能够看到，在这位已经走入历史深处的词坛飞将身上，依旧散发着无尽的人格魅力和风采。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 然而，在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文忠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湿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
文化有什么用？我可真不知道。但是没有文化，什么都没有，这个我可知。
您这次讲三字经，引来不少观众，给您挑了不少错。
那对给我挑错的朋友啊，我是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但是可能挑的错，可能还都不是我的错。
敬请关注张悦访谈钱文忠，为何要讲三字经？